收看美国之音在5月23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俄罗斯总理率商贸代表团访问中国，西方制裁下，俄罗斯加强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在另一方面，中国宣布禁止采购美国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的产品，中国在芯片战中的首次重大反击是否有利？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解读，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5月23日在中国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米舒斯金当天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俄中商务论坛并发表讲话，周三他将赴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进行会谈。米舒斯金的首次中国行带去了一个庞大的商贸代表团，俄罗斯是否急需中国的输血？这对北京而言是机遇还是负担？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以及独立时评人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先生，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赖博士哈，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是在七国集团峰会和中亚峰会刚刚结束的时候到访中国的，虽然他要访华这个决定是在很早之前就做下的，但是具体的时机的选择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呢？
对，这样的信息是高度保密的，因此大众无法得知。不过从中苏关系和中俄关系的交往历史来看，这样的访问的时机都不是偶然的，大多数有特别的考虑，即使在做计划时没有考虑，会晤时也会讨论一些重大的事件。泽连斯基出席七国首脑会议，美国同意其他国家向乌克兰转让 F-16 战斗机，以及东亚国家峰会都是重大事件，更不用说莫斯科和北京越来越大的经济情况越来越恶劣的情况了。这里啊，特别需要说明的一点呢，就是俄罗斯一直视中亚国家为自己的后院，在陷入乌克兰泥潭之前，一直在与北京展开静悄悄的战略竞争，而且居于上风。北京高调召开没有俄罗斯参加的中亚峰会，等于是在莫斯科挑战，而中亚五国参加这个峰会，就是在调整自己对莫斯科的传统政策，在适应俄乌战争爆发后的新形势。米舒斯金访问北京，很可能就与这个峰会有关。
那具体会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想来请教郑旭光先生啊。刚才这个赖小刚博士也说到了，中国高调来举办中亚峰会，被很多人看作是这个习近平在趁普京陷入战争泥潭之时，在中亚来挖俄罗斯的墙角。所以您觉得米舒斯金这次访华会不会也是想要跟中国来谈一谈中亚的问题？当然，中国是说这个说法其实是西方在挑拨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您觉得这个真的只是挑拨吗？还是说中国跟俄罗斯在这个中亚的问题上确实有嫌隙？
我觉得这个是普京不得不接受的一个苦果，可以是这样讲。因为在这个俄乌战争战前呢，他完全可以阻挡住中国对中亚的渗透啊。譬如说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吉铁路拖延了20年。但是现在也开始了，但是我相信呢，就是中俄之间关于这些事项会有默契。那么米舒斯金此来呢，当然不是为中亚啊，他是，要进一步的这个从中国获取经济援助来的，不是来兴师问罪的。我们也看到呢，中国海关啊刚刚通过了一个通知公告，就是吉林省的内贸呢可以通过跨境的这个港口，这个弗拉迪沃斯克来实现内贸啊，这个也是这个俄国释放出来的这个交换条件，甚至包括这一次这个有一个副总理是总统驻远东联邦区的这个首席代表，还有一个是北极发展部的部长， 他们都是要迎合中国的一些需求啊，一个是对于西伯利亚这个能源和粮食生产木材的需求，另外一个中国对于通过北极这个航道，就通过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破冰船导引的北极航道也非常有兴趣，那么他必须给习近平提供点什么，才能够得到中国的进一步的经援。实际上我们在上一次三月份的中俄这个峰会上已经看到普京非常热切的希望开通西伯利亚二号，通过蒙古的这个管道，而最后呢没有结果啊，就是中国不希望完全的把这个能源寄托在这个俄罗斯身上啊，他也希望有多渠道。那么对于粮食呢，他也不希望完全的从这个加拿大、美国、澳洲来进口，他也希望呢能够从加大从俄罗斯的这种依靠。但是中国我们知道有广大的这个农业人口，那么现在已经有的就是中国人到西伯利亚去种粮、种菜等等那么普京因为俄乌战争的原因，他的国力衰退的非常厉害，那么实际上我看到的，在他冬奥会访问中国期间，已经向习近平开放了向北、向西的这个口子就是北边呢在去年年底时候他们有一个倡议叫做什么要在远东搞一个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开发区这个就是实际上完全没有可行性的，中国也不会感兴趣。但是这一次带来的这个项目叫做国际超前发展区，那就类似于中国的经济特区或者说朝鲜的这个新义这个经济特区，类似于那样的一个想法那么他们米舒斯京首先是去上海参加俄中商务峰会就是对接一些中国的企业，希望中国的企业呢把这个投资技术引入这个俄国的远东区当然是中俄边境这是中国也会比较感兴趣的项目。我们知道这个从俄罗斯这个2022年这个战争被制裁之后呢，可以说日本、欧洲、美国在迅速退出俄罗斯的市场。那么现在俺罗斯的这个半导体六成来自中国，这个汽车一半来品牌一半来源中国，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们也希望中国企业能够到俄罗斯去投资这样不要完全被中国的这个品牌所占领，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想米舒斯京没有兴师问罪之意，他也要向这个中国输入远东的这种利益来获取更多的经济支持。因为这个战争啊，如果说打输了，普京政权可能要面临颠覆。所以我看到您提供的这个资料中间米舒斯京的这个九位副总理大概有五六位是要直接负责和中国事务对接的，这个也是马克龙总统所说的俄乌战争呢已经让普京在地缘政治上已经输了，因为他本来是要防止这个北约东扩的，结果导致了瑞典、芬兰加入北约。另外一个呢，就是经济上他已经成为了中国的附庸。这个拉夫洛夫也曾经澄清过，他说和中国不存在附庸的关系，这就是此地无银的一个感觉。
嗯，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说过，俄罗斯现在已经成为了这个中国的附庸。刚才这个郑先生所说的这个资料是俄罗斯媒体互联网通讯社的一个报道，就说自俄中莫斯科峰会以来呢，俄方为了推进中俄之间的合作，甚至是改变了政府的工作方式，米舒斯京任命了九名副总理当中的五名来负责与中国就具体的事情来进行接触。所以赖博士，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您觉得这个俄罗斯现在到底在经济上有多大程度是依赖中国的？是不是说中国现在是俄罗斯唯一的输血站了呢？
好，既然谈经济问题，就让数据说话吧。在《南华早报》在今年的3月22日刊登了一篇关于俄中贸易的文章，专门谈俄乌战争爆发后两国贸易的变化。那么这篇文章说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3年来一直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俄罗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伙伴中排列第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的统计，俄中贸易从 俄中贸易额从2021年的1470亿美元增加到了2022年的1903亿美元，增长的幅度是29.3%。其中，中国从俄罗斯的进口增加了43.4%，出口增加了12.8%。进口幅度的增加主要是能源产品，在对俄贸易中，中国处于入超地位。中国向俄罗斯出口的产品是各种机械设备、电子设备以及大型工业制造设备，这些产品的增加额是40%。那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呢，是在投资领域，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在2016年到2022年间增加了27.4%，但是呢，在2022年的上半年，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就增加了75%。那么这些数字据呢，表明呢，俄乌战争与中俄贸易的剧增和中国在俄罗斯投资的剧增有密切的关系。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中国这些激增的贸易，指俄罗斯没有这些和中国激增的贸易，普京是如何能够进行在乌克兰的战争的。然而呢，由于印度与俄罗斯、巴西与俄罗斯和南非与俄罗斯的贸易也在激增，将中国称为俄罗斯唯一的输血战，我认为呢有失公允。
是，也就是说，除了中国这个国家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国家在向俄罗斯输血，是吗？
是的，就是主要是印度、巴西和南非，特别是印度。
是，但最近我们注意到这个印度的立场似乎也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啊。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继续来讨论这个问题。那这一次中俄将讨论的这个五个重点领域合作，分别是农业、物流、工业合作、能源以及数字化。那郑先生，您觉得这其中对俄罗斯而言最迫切的是不是就算是能源的问题？因为我们看到目前全球能源价格下跌，也是让俄罗斯的财政压力倍增。米舒斯金刚刚在上海说，和中国的能源合作是俄罗斯无条件的优先事项，您怎么看？
这当然是俄罗斯的愿望，因为出口能源并不能让它丧失所谓的经济主权啊，它是一个贸易行为。刚才赖博士提到的这个印度去年对俄罗斯的这个出口只有28亿，进口是500多亿，而且是用卢比结算，这个实际上对俄罗斯造成一个巨大的压力。因为拿卢比呢，买不了印度的东西啊，而且印度拒绝使用这个人民币啊，而普京呢希望推广人民币，所以这也就造成呢，就是印度尽管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进口啊巨额增加，翻了大概好几倍啊，但是呢，实际上难以为继，而中国今年的这个第一季度的出口，和俄罗斯的贸易量应该。也在我的印象也在将近40%这个速度上啊，非常高歌猛进。去年加上服务贸易应该已经超过2000亿了啊。那么现在您刚才讲的就是说，他希望有六个方面和中国加强合作。当然，这个能源是他最希望的，就是非常简单嘛啊，就是我自己有技术，我自己有能源，我输出给你也形成不了什么。经济依赖顶多是你对我形成更多的经济依赖，但是呢，俄罗斯现在没有本钱考虑那么多啊，所以他提到六个方面的合作，就是希望全方位的和中国的这个感兴趣的经济形态对接啊。那么他也拿出来他所谓的优势，比如俄罗斯有软件的优势，可以和中国的这个制造业对接啊，他这软件优势就是软件开发人员。软件人才啊，这是俄罗斯的一个特长。另外一个，它有核技术啊，但是这个核技术可能和法国是没法比的啊。另外一个就是我前面说的国际超前发展区，那个可能是中国会感兴趣的。中国会感兴趣的就是说，你比如说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这个海参崴，能不能更进一步的和东北开发东北振兴项目结合？一定要是双方都在政治经济上感觉有利，这个项目才有可能拓展下来。中国对它的北极航道有兴趣，中国对这个中国人到西伯利亚去种菜种粮感兴趣，那他必须要也要 我觉得呢，就是说俄罗斯这个普京政府呢，必须按下，国内的这个民族主义大沙俄主义情绪，因为传统上他们看不起亚洲人，也尤其看不起中国人啊。那么两国历史呢，也经常是非常不友好。清朝的时候，大清就用日本的力量来平衡沙俄。那么民国的时候，这个苏联又鼓动这个蒙古独立啊，鼓动这个。东突厥斯坦独立啊，那么同时呢，也改造国民党，这个建立共产党，颠覆了中华民国。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也是开始的时候是这个全面援助啊，但是到最后呢，因为毛泽东要当第三世界领袖啊，甚至那是后面了，开始想当这个斯大林之后的领袖，结果和苏共闹掰，和东欧闹掰，当然意识形态呢，他们也有差别。
是，我们稍后会具体来。
边境陈兵百万，这个历史呢，就是可以说三朝的中俄交恶史呢，都预示着中俄未来的关系不会像现在这样，就是一帆风顺的，可能还会有重大反复。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俄国实际上他中俄都要做两手准备，只不过现在来讲呢，普京的日子比习近平难多了。
是我们稍后的会继续的来更加这个具体的来谈这个海参崴港的事情哈。我们想回到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能源的问题，因为这个现在也是这个中俄之间的最大笔的这个交易的一个核心哈。那刚才说到这个俄罗斯有意是想要来向中国来输送能源卖能源，但是关键问题在于中国以什么样的价格来购买能源。刚才二位都提到了这个印度的问题，其实之前我们就谈过这在这段时间里面，其实俄罗斯卖给印度的这个能源的价格是要低于中国的。那之前就有一些批评说，中国其实是故意的以高价来买俄罗斯的能源，是为俄罗斯的这个战争行为来输血。所以这一次，我想继续来请教郑先生，您觉得中国有可能会借机来压低能源价格吗？还是继续的以高价来购买俄罗斯的能源呢？
我看到不同的这个说法，我在《华尔街日报》上看到的一个报道。是中国因为从俄罗斯进口廉价能源，他去年节省了上百亿的这个美金的这个资金，所以这个可能，我们看到的资料预示的不一样，就是说印度可能更廉价啊，只能这么说。但是中国从俄罗斯也拿到了低于国际市场的这个价格，而且中国拿到之后呢，还给他深加工，出口给欧洲。间接的平抑了国际市场上的物价，所以去年的整个的一个资料上来讲，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是大幅度增长，啊，这样就是说，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虑呢，只要是供应的这个增长大于需求的增长，油价就会跌啊，所以反而呢，因为这个俄罗斯。增加了石油出口，实际上对整个全世界的这个能源价格呢，是一个平抑的作用。
那在俄中经贸合作的五个重点领域当中啊，农业跟物流，刚才其实二位也多多少少提到了啊，这两点是不是是中国反过来比较有求于俄罗斯的？比如说这个农业的问题啊，刚才郑先生也提到，中国近年来是在大谈这个粮食安全的问题。因为美国是中国这个传统上最大的粮食进口来源，那有些人就担心美中关系的恶化是不是有可能会危及到中国的粮食安全呀？这次这个米舒斯金在上海访问的时候也表示说，俄罗斯准备大幅的提高对华农产品的出口。俄罗斯能够在这个问题上真的为中国解忧吗？或者中国需要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来解忧吗？赖博士，你怎么看？
我的回答是解不了忧。原因呢是中国经济依赖于西方国家、东南亚国家、日本和韩国的贸易，而不是与俄罗斯的贸易。与西方国家、日本和韩国的贸易是生死问题，而与俄罗斯的贸易是补充和锦上添花的问题。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呢，是历史演变的结果。中国早在16世纪就进入了世界经济的循环中，广东早在18世纪就开始依赖从东南亚进口的粮食，江浙地区在开埠之后也依赖进口的粮食，但中国并没有出现过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全国性的粮食危机。全国性的粮食短缺甚至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饥荒， 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其原因呢，就是中共的领导人切断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和日本的传统贸易联系，将自己的目光转向了莫斯科。当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后，恢复了与西方的贸易联系后，食品短缺的问题就消失了。但是这个消失与俄罗斯一点关系都没有。俄罗斯是一个粮食生产的出口大国，但是它的主要出口对象是欧洲和非洲国家。从道理上说，俄罗斯的粮食能够减少中国的粮食压力，但是呢，中国的粮食问题是来自于中国的当政者、掌权者对世界经济循环的态度。当当政者敬畏并且积极参与这个循环时，粮食就不是问题了，反之就要出现粮食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再次出现粮食问题，是因为敬畏并且参与，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再度参与这个粮食问题，是因为呢当政者不敬畏并且不参与粮食世界经济循环问题，是因为如果是参与这个经济循环问题呢，会最终瓦解中国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是因为习近平要确保中共的统治，就逐渐转向毛泽东时代，粮食问题就再次出现了。而这个问题是连俄罗斯粮食无法解决的。
那我们再来看物流的问题。俄罗斯媒体称这一领域是俄中谈判当中最困难和漫长的议题。郑先生，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其实刚才您已经谈到了，涉及到了这一部分的内容哈。俄罗斯内部其实有一些人是认为这个中国正在发展的交通走廊是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的，比如说一带一路就没有经过俄罗斯。您觉得这是不是确实是俄中之间的一个嫌隙呢？
是因为从安全的考虑，就是我刚才讲，就是从沙俄崛起以后到后面的苏联，实际上和中国啊这两个所谓习近平讲的具有最长的边界线的这个两个大国之间呢，可以说一直是紧张关系不断的，没有停过啊。那么这种紧张关系未来也可能会再出现，因为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嘛，啊，那么，你像这个西伯利亚第2号，它是输油管道，因为要经过蒙古，那中国实际上就不是太有兴趣啊，因为你完全可以通过，在背后搞事情，在蒙古呢搞事情，来关键时候卡脖子。那么你刚才讲到这种，不经过俄罗斯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路线。实际上呢，就是因为这种，火车或者说公路公项目，它能振兴当地的经济，但是呢，当地的政治变化也会影响到你的经济命脉，所以这和海运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就是陆运呢，严重的依赖于所经国家的，政局变化，啊，那么中国对俄罗斯应该说一直有提防之心。西方有些观察家是观察到了，实际上习近平和普京之间啊，除了有这个追求个人独裁的这种类似的相互支撑之意之外呢，两国之间的战略利益的吻合点呢，并不是那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多，更主要的是因为要共同对抗美国这种压力啊，所以呢，他们有相互的这个，我可以用苟且这样词来形容啊。那么在这种合作中间呢，尽管声称是无上限的，但实际上也是有所谓叫有底线的啊。那么这个底线就是深层的安全利益，安全利益呢不光有习近平个人的所谓独裁者的利益，也有所谓党国的这个利益，这个利益呢不完全重合。所以我们能看到呢，就是一方面呢，从纯经济利益角度来讲，那么应该啊和西方啊搞好关系。但是从习近平的个人的角度考虑呢，可能和美国的 深度融合对他个人的独裁是不利的。这一点我完全同意这个赖小刚博士刚才的一系列分析啊，就是关于中国的粮食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啊。但是呢，因为习近平的他对于这个党天下的考虑，叫打江山坐江山的这个长治久安这个角度考虑，他宁愿呢就是说把这个钟摆向俄罗斯方面摆，但是呢也不可能一屁股全部坐在俄罗斯那儿去，这是一个所谓国家安全平衡的一个，我觉得是个 balance 问题。
嗯，刚才郑先生提到了很多中俄现在所谓的这个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些底层逻辑啊，就是普京跟习近平之间的一种各自的衡量，这是不是最近也有一个新的案例可以用我们来做一个案例的分析，也是刚才郑先生已经早早的提到的这个弗拉迪沃斯托克港的问题。具体来说呢，是中国的海关总署日前发布了一个消息，说吉林省新增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海参崴港为内贸货物中转口岸。那很多的中国媒体就借此宣传说中俄的新型大国关系是令中国受益，甚至把这件事情包装成了中国的一次外交胜利。赖博士，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本身的意义？中国真的受益了吗？
好了，这件事情呢，如果发生在2012年以前，整个东北亚的经济格局可能就由此改观，中国的东北呢，可能就早已走出了衰败，俄罗斯的滨海地区也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莫斯科现在才开放弗拉迪沃斯托克港，用英语来说就是 too little too late， 用汉语来说就是救命稻草。弗拉迪沃斯托克港是和这个包括这个弗拉迪沃斯托克本身，是俄罗斯领土扩张的产物，而不是为了经济开发而建设的。在东北亚经济发展的两个黄金时代，就是第一个黄金时代呢，就是从日俄战争爆发到日本投降，那么第二个黄金时代呢，是日本战后的经济恢复。在这两个黄金时代，弗拉迪沃斯托克都处于东北亚经济的发展的边缘之外。中国东北是第一个黄金时代发展成为重工业区的，是成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的战略大后方。当日本战败并且退回到日本本土后，东北亚和朝鲜和日本复杂而且密切的经济联系就被打断了，东北经济呢因此也就失去了活力。重振东北经济不是莫斯科开放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能够解决的，但是呢，开放弗拉迪沃斯托克港，用中国人的话来说，特别一个海参崴情节，我不用海参崴，用弗拉迪沃斯托克，因为呢，这个城市是俄国人建立的，虽然以前是中国的领土，但是后来就是俄国人建立的，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用这个中国人的海参崴情节，能够唤起中国人的许多梦，让中国人去做海参崴的梦，以为自己能够把弗拉迪沃斯托克再变成海参崴。可以不夸张地说，开放弗拉迪沃斯托克港是普京在向中国人兜售海洛因。
郑先生您怎么看？
我注意到呢，就是实际上有一些朋友提醒我，黑龙江把它作为内贸港这个时间更早，但是呢似乎经济上的这个收益不是那么明显，但是我觉得经济上的收益还是很确定的啊，毕竟到这个旅顺港得800到1000公里，而到这个弗拉迪沃斯托克只有200公里，你要能省下来600到800公里的这个路程，这对于物资的这个出境啊，东北物资的这个到达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当然是非常有利的，对东北的这个开发啊，东北的这个经济的开发是非常有好处的。那边际上很多业务都可以做了啊。另外一个呢，刚才赖博士提到的这个海参崴情节啊，因为中学的这个课本上啊都是讲沙俄割走我们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当然这个沙俄和苏联没有直接关系。那实际上就苏联继承了这个地盘，包括现在的俄罗斯联邦。那么在习近平时代呢，因为他完全丧失了所谓 共产主义理想啊，就是所有的共产党人不再把这个啊看作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尤其是前苏联在1991年整个苏东解体之后，这个梦是破灭了啊，他们也不愿意走到前苏联那一步啊，所以呢，他们实际上走了一个法西斯化的道路啊，就是我们看有的人把它中国的体制叫赤纳粹，就是集权加威权形态，那么。这个威权形态中，大中华主义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叙事啊。这本来是民国时期的一个观念啊，现在被这个继承下来，被中共继承下，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或者中华民族崛起。那么今年呢，中国的自然资源部有一个非常诡异的举动啊，他要求的这个在这个中俄边界的8个地区啊，俄国一方的地区呢。驻中国的旧名啊，像那个海参崴啊，伯利啊，庙街啊等等，你可以讲啊，不仅普京在用这一手，习近平也在用这一手，在加强他在国内的这个权力叙事啊。那么至于真正的从俄罗斯这一件事情上，中国能得到什么好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中共政权和习近平政权，他在这个过程中间，他看重的是中俄联手，对抗西方的压力啊，那么分摊他的这种所谓的战略的国安风险，这是他们的主要的，着眼点啊，不是经济问题。就像我们看到的一个报道，说清华的一个课题组给习近平啊上书啊，说这个和俄罗斯发展经济好处不大，那么习近平。直接批了两个字叫废话，哎，废话的意思是说我能不懂吗？啊，实际上就是这是一个政治考量，就像那个，动态清零一样啊，这是政治账，习近平算的是政治账，而他的政治账就是让中共政权怎么样能够一代一代延续下去。
嗯，所以就是中俄现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除了对于中共政权的好处之外，对于中国到底有没有实际上的好处哈？我们有一位叫做 Reader Clear 的推特网友说，俄罗斯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很显然是北京的重大机遇。一方面，习共可以拿捏普俄为己所用，继续和进一步充当对抗美国关键战略的棋子；另一方面，饥不择食，普俄在俄乌战争新败之际，出于无奈，很可能为中共北京提供之前不愿出卖的现代先进高科技及其产品来壮大中共，所以赖博士，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呢？
是这样，是有这个考虑的，这个中俄双方的关系很复杂，在许多重大的一些个经济战略武器上面，实际上是的。中国的开发能力还是相当有限的，许多地方需要依靠俄罗斯，而俄罗斯呢，在特别是在战略核武器、在战略运载工具上面呢，享有很多的优势的地位。这些东西呢，俄国人一直是不向中国人出售的。那么说，在现在的目前上呢，很可能，我觉得，莫斯科很愿意向北京出售这些东西。那么。习近平也就利用了现在俄乌战争来壮大自己的战略核力量，特别是远程轰炸机和远程弹道导弹这方面的，包括战略核潜艇，就是 SSBN 在核动力战略潜艇方面，是能从俄国人那得到很多东西，是北京获得不了的战略武器技术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赖小刚博士以及郑旭光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关注美中芯片战升级，中国封杀美光科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 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5月23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中国网信办5月21日宣布，美国存储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生产的产品未通过其网络安全审查，将禁止重要基础设施运营商采购该公司的产品。外界称这是中国在美中芯片战中的第一次重大反击。中国为何在此时打出这一拳？此权是否伤人也伤己？我们来继续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加拿大纽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以及独立时评人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先生。再次欢迎二位，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首先我想先来请教郑先生啊，我们看到中国的网信办是在3月底的时候宣布对美光科技展开审查的，那从开始审查到下达禁令不到2个月的时间，您觉得这个速度这个效率是否正常啊？中国为什么一定要在此刻宣布封禁美光的用意呢？
实际上他是企图用这种方式啊，驱动这个华尔街，驱动这个美国企业给美国国会、美国政府施加压力啊，不要让对中国的这个芯片，先进芯片的制造和先进芯片的出口呢，施加太大的这种力度。我们知道这个韩国的企业三星和海力士呢，啊，应该说是美光的替代厂商啊，厂商。那么他们有一年的豁免期，那么一年豁免期到的话呢，实际上对中国来讲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韩国出现了对中国的贸易的逆差啊，所以从经济利益上来讲，不管是美国这些国家、韩国、日本这些国家，都面对着一个和中国所谓去风险脱钩的同时经济利益受损这么一个现实。那么从一些产业部门、产业管理部门和企业的角度来讲，他们不希望啊在这种关键领域和中国脱钩，他这吃的正好呢，所以对美光呢可以算是一个敲打啊，这个力度呢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啊，因为美光呢它这个生产这个存储的这个半导体设备呢，和这次制裁的领域啊，就是关键信息技术运营商啊，我想这个中间呢还是有一个出入啊，有一个偏差的，就是最重要的是一种政治态度的一个宣示啊，就是要和美国开打，但同时呢他希望呢能够拉拢住荷兰这个日本和韩国，荷兰的现在外交大臣也正在中国访问啊，实际上拉韩国拉荷兰就是对这个阿斯麦尔这个在做功夫。那么对韩国，实际上我看到韩国政府产业省的这个副部长以及一个中间的一个主任，他们都讲，就是说对于韩国企业是否会趁虚而入，他们认为呢就是说国家不干预企业的这个决策。那么美国也提醒啊，韩国企业三星海力士不要趁机去填补这个美光被制裁的这个空白啊，免得让这个制裁呢效益达不到，就像对俄罗斯的这个制裁啊，印度就吃相很难看的就去获取这个利益啊。那么实际上我的看法呢确实是很微妙的，是很微妙的。譬如说给韩国的这个一年时间的豁免， 实际上就是挡住了日本和美国和这个美国公司，而让韩国公司啊能够有一个这个利益可得。那么包括韩国的产业部门这种表态，我不排除未来呢会有一些不好说的事情。当然长期来讲这个脱钩是一个大趋势。
刚才郑先生说到了中国此举也是有意要拉拢韩国，或者是分化美韩在对华问题上的立场啊。因为美光科技它在中国退场之后，它的市场份额可能会由韩国的三星和海力士来拿下。赖博士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观点啊？您觉得这算不算是对于美国所领导的针对中国的全球半导体封锁线的一次重大挑战呢？
这个分化敌人瓦解敌人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由于半导体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未来，北京使用这个传家宝是正常的，但是是否有效就不知道了。分化和瓦解敌人在中共的革命战争年代十分有效，其中的原因呢是对手繁多而且很弱，而且不了解中共。这个策略在改革开放以后也十分有效，原因是西方国家和日本都不了解中共，对中共还抱有希望。但是现在的情况与过去就完全不同了，西方国家和日本对中共的了解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对中共的问题上实形成了高度的共识。不仅如此，西方国家的组织的社会组织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是当年国民党可以比拟的，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团能够理解的，甚至呢连中共的智库都无法理解。关于西方对敌对国家实施技术限制的问题，大家想想冷战时期的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叫巴统就可以了，这个组织非常有效。
还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之所以现在敢于在现在来封杀美光，说明它在储存芯片上已经找到了国产替代方案，能够自给自足了。郑先生，我不知道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种看点，你怎么看待中国在芯片上？
从行业专家来讲呢，应该说这还是有距离的啊。有一种理论的说法说，因为你限制我们所以能发育我们，这个说法呢不是太真诚。你比如说韩国的阿斯麦尔董事长，他就说这会刺激中国的替代产品的更新换代啊，能够刺激他们这个芯片生产科技技术的提升。没有这样的，基本上都是靠各种间谍技术、各种合作方案取得真正有效的技术。按中国的讲法，可能要达到阿斯麦尔的那个状况得花10000亿人民币，还得50年时间，这是一个听了以后让人瞠目结舌的结论。关键时间太悠久了啊。那么现在的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和赖小刚博士探讨这个话题，中国你看他的这个外交上的举动，他是拼命的拉欧洲啊，甚至忍着日本、韩国啊，就是一直是对美国强硬，这是他这个词阶段的特点，这也是习近平的风格啊。那么从中国在89年之后打破所谓的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制裁封锁，他也是通过这个运动欧洲和日本，这是一个传统异能，这是个传统异能。不知道这一次啊能有多大的这个效果，我觉得还是要看，因为政客的这个表态啊总是非常坚决啊。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看到这次 G7 会议，会前大家的放风，会后，这个放风都很严厉。但是会中的这个文本呢，首脑声明呢，据说是法国马克龙就起到了非常大的这种对冲的作用啊，还是，拼命的要向中国表达善意啊。那么，中国毕竟和前苏联是不一样的，前苏联它是，这个壁垒啊，这阵营是对垒的一个状态，经济的来往很少，所以它是一个冷战局面。但是所谓的新冷战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时候一不留神就会伤到自己，就像贸易战，损敌1000自伤800。那么作为民主国家的政客呢， 他实际上最后啊，都会把这个所谓脱钩战变成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啊，就要让人民慢慢形成一种期待，形成一种接纳，包括企业也是如此。实际上，这企业呢，华尔街呢，在很大程度上是替美国人民理财的。任何一个总统啊，他一方面要照顾到国会代表民意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呢，也要照顾到人民在这个投票的时候选票的压力，因为人民的要求也是众多的，既要道德上的满足感，也要这个，这个物价不要涨得太高啊，吃的也要好，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民主国家的这些领导人他不得不兼顾这些很多似乎不可能的需求，所以行动上会经常会有所谓的矛盾，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指责西方国家的，如何虚伪，等等等等。但是呢，中国共产党他们需要考虑的基本上不是什么民意啊，他们主要考虑的就是怎么样让这个统治集团内部啊能够达成共识，统治集团内部不分裂啊，这样的话，内外的压力啊，他们都不是很担心。所以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对美表面上的强硬，也是他的一张牌啊，也是他在国内运作的一张牌。但是他也知道，这个中美关系呢不能断啊，断掉的话呢，目前这个阶段对他是不利的。长远来讲呢，我难保他想的不是前苏联，或者说现在的俄罗斯这个朝鲜的局面。那从政治上来讲，似乎比现在这种半开放的状态，更安全。我是这么一个看法。
嗯，所以中国的政治环境让习近平可以打这样的一个对美强硬的这张牌，对美光来实施禁令，可能就是其中的这样的一张牌。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强硬到底能带来多大的实际的效果？我想来请教赖博士啊。我们首先从对美光这家公司来说起。我们知道中国曾经是美光科技最大的市场，不过这些年美光在中国的这个销售额是显著下降，到了2022年，中国市场只占美光全球销量的11%左右，而且美光在中国的销售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卖给非中国的厂商，目前也不清楚网信办的这个决定会在多大程度上来影响这部分的业务。所以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中国的这个举动其实对美光的打击力度不大，您同意吗？
是这样的，我想先接着刚才郑先生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政权事情，补充一句啊。这个民主政治和独裁政治的共同的特点都是权力，只是民主政治呢更加复杂，这个权力游戏更加复杂。那么其中呢，华尔街就是理财这一部分呢，它也是其中一部分。而美光呢，他们这些商人算计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密的。而北京对于这个有一些美国的媒体，提醒读者注意到是吧？北京对于美光的封杀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因素，是因为呢，美光在一直告警美国公众要注意来自北京的威胁，在积极主张对中国大陆实施限制。美光呢，我这么猜测的，他可能就希望自己被北京封杀，因为被北京封杀等于是在提高自己在自己在客户中的声誉，可能够挽回要比11%大得多的销售额，因此呢，被北京封杀实际上是一笔十分划算的买卖。
嗯，是，我们有一位叫做 MMM 明的网友啊，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给我们留言说，中国人做事一向深思熟虑，美光被禁证明已经没有价值啊。他说的意思是说，这个中国其实想得很清楚了，是因为美光没有价值了。那刚刚我们的这个赖博士说的是，其实美光也想得非常清楚啊，在这个时候中国市场到底还对他有多大的价值的问题啊。但是这件事情，这个封杀令啊，不仅仅对美光这一家公司，对于整个中国的这个营商环境和它的国际声誉，是不是也会有影响呢？中国美国商会啊，告诉美国之音说，该会的许多美国公司会员都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被中国封杀的对象。该商会的总裁何麦可对美国之音说，我们的商会会员们纷纷问我们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他们会因为是美国公司就被中国政府锁定吗？第二个是当处于一个越来越被国安顾虑所影响的商业环境当中的时候，他们要如何确保自己是守法合规的？所以郑先生，您觉得这是一种普遍的不安吗？
我觉得有一个评论我非常喜欢，经常引用，就是说这些国际大公司啊，往往有首席经济学家，他们现在这个年代呢，应该再加聘一个职位，首席政治学家，啊，就是，在各国越来越强调这个国安环境的这个背景呢，说明呢，国际政治局势、地缘政治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个时期呢，把握这个各国的政治变化是这些跨国企业必须面对的一个工作，啊，那么就是具体G7的表现叫做去风险化，去风险化极端的时候可以等于脱钩啊。那么企业家当然因为他专注于商业事务，专注于市场，政府除了咨询公司之外，政府从来不是企业的这个最关注的一个对象，最关注他们是行业需求或者消费者需求。那么在这一块，我觉得他们是需要加强研究力量的啊。美国的企业实际上最大的影响是受到美中关系的影响，这个是和欧洲是有所区别的啊。欧洲可能是因为俄乌战争问题，因为新冠疫情动态清零问题，但是美国企影响比美国企业家对欧对中国的这个投资延续的最主要就是美中关系。而且刚才我们提到的美中关系，拜登总统不是已经宣布了吗？现在要解冻啊，美中关系要解冻。一个是今天呢，这个周二，新的这个驻美大使终于启程了，从上海，就是这个谢峰啊。那么可以说中美这个建交以来最冷的一段时间呢正在破冰，最冷的一段时间就是大使缺编啊，从秦刚回国述职之后，因为秦刚来的时候就没有机会给拜登递交国书，这就是史无前例的一个中美关系上史无前例的。另外一个，中国给予的这种冷处理、冷惩罚、冷暴力是什么呢？就是长期不派这个大使，这是中美建交以来也是没有的事情啊。那么现在谢峰已经出发了，要华盛顿这个就职了。另外一个呢，中国的这个商务部长王文涛啊，这一周也要来美国，他要和这个和这个莱蒙德和以及这个戴奇都会见面。那么相信美光也是中间的要谈到的一个话题。那么之后呢，因为这个沙利文和王毅维也纳的这个会谈啊，这个将近十个小时会谈也谈到了布林肯访华的问题、耶伦访华的问题啊。所以呢，我想呢，美光在这个中间呢是一张牌，而且呢应该说打出来对中共的经济不是那么太痛的一张牌。这个符合这个这个网友和王文涛先生和这个咱们赖小刚博士这个基本的判断，就是这张牌的政治意义更大啊，政治意义更大。经济上的几方损失，我想他都是仔细精算衡量过的。
是。那当然美光是一张牌，像刚才郑博士说的，当美中关系如果接下来下一阶段出现一些变化的时候，是不是有可能会影响到中国怎么来对待美资企业的做法？如果我们把比如说封杀美光啊，跟前一段时间中国对外资咨询还有调查公司的一系列的这个突击审查结合起来来看的话，赖博士，您觉得中国政府是否是在滥用国家安全的概念，或者说会不会进一步的采取这样的做法？
这就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问题了，和它的起源问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呢，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建立的国家。由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左翼的极端主义者，是左翼思想的塔利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概念因此就与苏联一样，与西方民主国家迥然不同。其中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就是对国家安全概念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概念是在90年代才有的，在以前呢是叫反革命罪。反革命罪是一个可以任意解释的概念，虽然用国家安全来取代了反革命罪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由于缺少权力制衡和独立的司法体系，国家安全 这个概念，因此呢，在目前情况下就越来越走向了反革命罪的同样的道路。而反革命罪以及中共的历史，在1978年以前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1949年以前的中共的历史，这是一个十分大家都很熟悉的问题。比如说中共特科、延安整风肃反等等，大家十分熟悉了，我就不再多说了。
说到国家安全这个概念，我想继续来请教郑先生。近年来美国也是多次的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来限制中国企业在美销售或者是投资，所以中国政府也经常指责美国在滥用国家安全的概念。所以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来谈谈啊，就到底什么是这个就是正当的维护国家安全跟滥用国家安全这个概念，两者之间是不是有界限啊？有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
我觉得虽然用的同样的词，所指有根本不同，西方世界或者正常国家的国家安全概念我们不用要解释，我们解释一下中共的国家安全。中共国家安全的核心之核心啊、是这个中共执政地位，不容置疑。这在任何一个正常国家这从来不是国家安全的概念的范畴，因为质疑执政党的执政地位，这是一个民主的最基础的一个前提啊。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中共的国家安全最核心的就是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核心的就是中共的利益啊，中共的这个执政利益不容怀疑。刚才赖小刚说的又走回到了所谓的反革命罪，反革命罪是两个要件，我在89年就被起诉反革命罪嘛，反革命罪两个要件，一个是这个推翻共产党领导，一个是质疑无产阶级专政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啊，就是他的这个统治形态以及他这个具体的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不能够被质疑的，否则就是国家安全就触碰到了。那么这对于民主国家的这些经营者来讲，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适应的转型过程啊，最后他们可能完全没有边际，对这个概念是没有边际的啊。除非你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你理解这个东西完全中国化，否则新中国化，否则你没办法，这个长期来讲是没办法达成这一点。另外我们看到刚才说的谢峰呢，谢峰派到这个美国来，他也是习近平赏识的，因为他处理这个孟晚舟这个事件就是用人质外交的办法啊，现在和加拿大这个又处一个互相驱逐领事的这么一个阶段，那么谢峰是作为外交部副部长，借助了这个孟晚舟这个事件的处理和两个 Michael 这个人质的处理，那么他的来访美国，实际上我觉得带来的这个信息也是非常多的，就是习近平和拜登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会用什么样的方案啊？我们觉得习近平的核心利益就是维持中共的统治啊，这是中国的国家安全的这个剥开这个皮儿里面的芯儿是这样的。
说到习近平和拜登还会斗下去，我们有一位网友叫做故事童话，他在 YouTube 的平台上跟我们说，美中关系不可能好了，习也预见到了这一点，现在还只是拉开帷幕，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更加的激烈，中国的处境也会越发的艰难啊。所以我想来请教赖博士怎么来回应我们的网友的这样的话，就是说现在是不是中国方面对于美中关系的未来感到非常的悲观，所以在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在打击美企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行为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些跟美国撕破脸，他已经不太在乎国际观感了呢？
是这样的，实际上是从两年前这个阿拉斯加中美高层会议，中国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终于意识到美中关系不可能回到以前了。在此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抱对于美中关系的恢复还有抱有希望，之后就没有了。
好的，非常感谢赖小刚博士以及郑旭光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英国的首相称中国是最大的安全挑战，是否是对华政策的转折点。第二个话题是中国加紧开发星链，背后到底有何布局？ 也欢迎网友们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